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2月20日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义。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教宗在接见意大利劳工顾问协会时，重申了以人为本而非以市场和利润为中心的必要性。教宗宣布，第二届世界儿童节将于2026年9月25日至27日举行。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工作场所的安全是对生命的服务，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只有当它严重缺乏时，我们才发觉它的重要性，而那已为时过晚。教宗梁十四世12月18日上午在接见意大利劳工顾问协会时，重申了方济各教宗2023年9月11日与意大利全国工商残疾工人协会会面时所说的话，因此急需促进安全保障。教宗梁还对劳动者在这一方面接受的培训和更新表示赞赏。不幸的是，时至今日仍有很多事故和工伤死亡发生在工作场所，本来始终是生命空间的地方，人们每天在那里度过大部分的时间，投入大量精力，却频频转变成死亡和悲痛之地。预防胜过补救，而你们宝贵的培训工作正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教宗在讲话中反复强调尊重和保护职场人员的概念，他多次指出，在公司的每项规划和设计中，劳工的尊严必须得到承认，因此要切实回应他们的真实需求。他还提到了与方济各教宗相同的理念，即通过工作，人能够成为更完整的人，人性得以绽放，青年已走向成熟。这些话语提醒我们，任何工作动态的核心都不应是资本、市场规律和利润，而是人、家庭及其福祉，其余的一切都应该为此服务。教宗还指出了优先事项，必须满足年轻家庭、抚养幼儿的父母的需求，同时也要重视帮助那些在工作中还需照顾年迈或患病亲属的人，这是任何文明社会都不能忽视的需求。今天，科技和人工智能日益管理和影响我们的活动，在这样的背景下，急需有所行动，让企业首先且优先成为人性化和兄弟情谊的共同体。罗马主教在讲话中提到的另一个重点是关于劳工顾问的角色，他们蒙召成为领导与职工之间的连接铰链，因此需要促进企业与员工之间的调和。但他提醒众人警惕关系过度官僚化和脱离事实，两者都是有害的，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会导致公司环境变得无法存续，阻碍企业遵循其最本质的圣召，即成为团结互助的合力。 在问候意大利劳工顾问协会的代表时，教宗勉励众人带着热情和奉献精神继续推进他们的工作，这是一项宝贵且责任重大的事业，需要专业能力和正义感。教宗将他们托付给圣母玛利亚和圣若瑟劳工主保的转导。教宗梁十四世日前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宣布，第二届世界儿童节将于明年2026年9月25日至27日在罗马举行。世界儿童节由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所推动，将是一个相遇、祈祷和庆节的时刻。来自世界各地的儿童和他们的家庭都有机会参与其中。公开接见活动结束时，一名来自加沙、名叫伯纳德的男童和福尔图纳托神父向教宗介绍和展示了印有下届儿童节官方徽标的旗帜。随后教宗降服旗帜并在上面签名，如此该旗帜成了走向2026年世界儿童节的象征。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部长法雷尔书记表示，在下届世界儿童节中，教会希望再次特别关注儿童的世界和儿童生活与成长的自然环境及家庭。书记指出，要向儿童展示和平的美好，他们首先在自己的家庭、时常出入的场所和整个世界中体验到和平。儿童清楚知道和平的价值，他们感受到周围的张力和冲突时会非常痛苦，所以我们希望下届世界儿童节是个教会向儿童及其家庭表达关怀、给予他们希望与喜乐的美好契机。徽标中的手印让人想起童年淳朴又率真的举动，这是孩童们朴实有爱和天真烂漫的标记。不同颜色代表着多元文化，它们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种能够接纳和重视差异的和谐。七个手印象征七个大洲，而圣伯多禄大殿圆顶象征着举办世界儿童节的固定场所，它如同一个拥抱，欢迎和保护全世界的儿童。十字架则让人想起基督的苦难与复活。第一届世界儿童节于2024年举行，来自101个国家大约10万名儿童参与其中。第二届儿童节将于2026年举行。教会借此重申他致力聆听和重视孩童的声音，他们在一个渴望和平、接纳和未来的世界上担当重要角色。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例。
欢迎收听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天主教成人教理讲授。上次的主题是有关圣经的介绍，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信德，人对天主自我启示的回应。你看过听话的孩子吗？你认为是什么让他们听话？ 你看过不听话的孩子吗？你认为是什么让他们不听话？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当人体会到无条件的爱时，人会服从，且常会是完全的服从。世人听天主的话吗？是什么让世人听天主的话？是什么让世人不听天主的话？天主爱世人吗？天主无条件的爱世人吗？你听天主的话吗？你经验到天主无条件的爱你吗？天主在他满盈的圣爱内，把自己启示给人，邀请世人与他共融契合，分享他属神的生命。相信你曾有过如此的经验，深刻地体会到上主是这么的爱你。你看见上主是这么大力地帮助了你，救拔了你，赐给了你莫大的恩宠与恩惠。其实历史显示，就因为人体会天主对他无条件的爱，人愿意响应天主，并完全服从天主，信仰就因此产生。这就是人对天主所做的信仰的回应。借着信仰，人把自己的理智和意志完全交付于天主，人对天主做出信德的服从。这信德的服从是指人自由的顺从他所听到的天主的圣言，天主的启示。他相信天主就是真理本身。圣经告诉我们，亚巴郎是这服从的典范，而童贞玛利亚更是这服从最完美的实现者。希伯来书在赞美以色列先祖的信德中，特别强调了亚巴郎的信德。因着信德，亚巴郎一蒙召选，就听命往他将要承受为产业的地方去了。他出走时还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因着信德，亚巴郎以外乡侨民的身份居住在预许的福地。因着信德，撒拉怀孕并生下所许的儿子。又因着信德，亚巴郎把他的独子献作祭品。亚巴郎因此实践了希伯来书对信德所下的定义。信德是所希望之事的担保，是未见之事的确证。想想看，生命中你是不是也得到过如此的力量？在困境中，虽然你还看不见，但是你对天主的爱保持了希望与信心。亚巴郎信了天主，天主就以此算为他的正义。靠着这坚强的信德，亚巴郎成了所有信者的父亲。旧约充满了为信德作证的圣者，而上主也早已为我们预备了一件更好的事，就是相信他的圣子，信德的创始者和完成者耶稣。童贞玛利亚更是以最完美的方式实现了信德的服从。借着信德，玛利亚接纳了天使加贝尔向他报告和许下的事，相信在天主前没有不可能的事，并表示了自己的同意。我是上主的婢女，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吧。伊撒伯尔赞美玛利亚说，那信了上主传于他的话必要完成的，是有福的。 因着玛利亚的信德，万世万代的人都要称他有福。审查自己的信德时，你和我可能会发现，面对生命的考验时，我们的信德容易动摇。但在玛利亚的一生中，直至最后的考验，即他的圣子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时，他的信德从未动摇过。玛利亚从未终止相信天主的话必会完成，因此教会尊崇玛利亚为信德最纯正的实现者。信仰首先是人对天主的依附，人自由地认同天主所启示的全部真理。基督徒对上主的信从与对一般人的信任是不同的，我们能完全地信靠上主和他所说的话，但是对人做如此的信从是不实际的，因为人是有限而软弱的，人的所作所为常是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而忽略上主的旨意或他人的需求。对基督徒来说，信从上主与信从上主所派遣的他所喜悦的爱子是分不开的。天主要求我们听从他，主耶稣曾向他的门徒说过，你们要信赖天主，也要信赖我，因为他看见过父。唯独耶稣基督认识父，并能将天主启示给我们。不过人若没有受到圣神的感动，人无法相信耶稣。是圣神向人启示耶稣是谁。圣保禄宗徒深深地体会到，除非受圣神感动，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而除了圣神外，没有人能明了天主的奥秘。只有天主完全认识天主。我们相信圣神，因为他是天主。从教会的多项教导，我们看见教会不断地宣认他对唯一天主、父、子和圣神的信仰。我们称人信仰天主的德性为信德，这信德有七个特色。一，信德是恩宠。首先，信德是天主的恩赐，是天主赋予世人的超性德性之一。信德的产生不是源于世人的努力，人必须有天主恩宠的引导和协助，以及圣神内在的助佑，才能有信德。二，信德是人的行为。人只有靠圣神的恩宠和他内在的助佑，才能信仰上主。但信德也的确是人的行为。当信从天主时，人以自己的理智、情感及意志与赐恩宠的上主合作，所以信德的产生除了靠来自上主的恩宠与助佑外，也需靠人的努力。人因感受到上主的爱而响应，并相信上主。相信是一种理智的行为，是人当情感受到触动，并在意志受到天主恩宠的推动下，对天主的真理表示同意。三，信德配合理智。人之所以相信天主，并不是因为在人本性理智之光下，天主的启示显得是真实和可理解的。人相信天主，是因为 岂是真理的天主本身的权威？天主既不能错误，也不会欺骗。不过，为了使人的信仰能配合理智，天主除了赐人圣神，使圣神给予人内在的助佑来相信外，天主也赐予人外在的证据来帮助人相信，如基督和圣人们所显的奇迹、预言、教会的扩展和圣德、教会的繁衍和稳定，都是天主启示的确实标记，适合每一个人的理智。这些外在的证据都是可信性的动机，向我们证明信德的认同绝非心灵的盲目冲动。所以我们说，一，信仰是确实的，信仰比任何人类知识更为确实，因为信仰奠基于天主的话，它是绝不骗人的。二，信仰寻求理解。信仰的内在特色，就是信者希望进一步认识他所信的那一位，并进一步理解上主所启示的事。一份更深入的认识，要求一份更大的信德及日益热切的爱。三，信仰和科学不相对立。即使信仰是在理智之上，但在信仰与理智之间，绝不能有真正的冲突，因为那岂是奥基及传授信仰的同一天主，也在人的心灵上赋予理智之光。上主不能否认自己，而真理也不能违反真理。因此，人在遵守科学研究法及不违背伦理规戒的原则下，所做的任何知识性的研究，绝不可能与信仰起冲突，因为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二者均源自天主。四，信德是自愿的。为能符合人性，人对天主所做的信仰响应该是自愿的，所以人不能强迫任何不愿意的人接受信仰。信仰的行为由于本身的性质该是自愿的，因为人是在个人的良心中亲近天主。耶稣基督尤其完整地彰显了这信念。耶稣邀请世人悔改并信从天主，但是他从不强迫人。基督的王国是在爱中增长，每当他从地上被举起来时，他要吸引众人来归向他。五，信德为得救是必要的。教会向世人指出，相信耶稣基督和相信派遣他来救赎我们的那一位，为得救是必要的。六，信德的持守是重要的。信德是天主白白赐予人的恩宠，我们有可能失去这无价之宝，为了能在信德中生活成长并持之以恒，该用天主圣言滋养它，并祈求天主增强它。七，信德是永生的开始。信德让我们提前沐浴在天主圣容的光照中，这是人类在世旅程的目标。到时我们将面对面地看见天主，所以我们说，基督徒在信德内已开始拥享永生。人的信德 也常在生活的艰辛中受到试探。相信你和我都看见，现今的世界与上主在信德中向我们许诺的世界大有出入。我们遭受的邪恶、苦痛、不正义和死亡，似与基督的福音相冲突。这一切都能形成诱惑，动摇我们的信德。因此，我们必须转向信德的证人亚巴郎，他如何在绝望中仍怀着希望而相信了上主，还有玛利亚，他如何在信仰的旅程上走入了信德的黑夜，分享他圣子的苦难与死亡，以及其他数不清的证人。让我们抛弃罪恶，以坚忍的心跑完我们的赛程，双目常注视着信德的创始者和完成者耶稣。现在邀请你想想，我听了这节课的感受，我对自己信德的评估，在信德的增长中，我得到的帮助与鼓励是什么？在信德的战斗中，我需弃绝或加强的是什么？鼓励你在笔记本上写下一段祈求圣神增长自己信德的祷词。今天的讲授就到此结束，欢迎大家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主日道理。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